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江宁。周一，澳洲财长查尔莫斯的发言人表示，财长以国家利益为由，命令多个与中国有关的投资者削减在稀土矿商北方矿业的股份。北方矿业正在西澳大利亚开发布朗山脉的重稀土项目，该行业在绿色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应用已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。查尔莫斯周日发布的命令称，由中国公民吴玉霄注册的私人投资工具玉霄基金必须在60天内处置去年9月购买的8000万股股票。查尔莫斯发言人周一表示，财长已发布命令，要求玉霄基金和四个关联方减少在北方矿业的持股。这一决定是根据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的，旨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，并确保遵守我们的外国投资框架。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，四个关联方分别是黑石资源、印度洋国际航运和服务公司、刘锡梅和王希。周一，中共国安部发表声明，指控英国军情六处策反两名中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成为英国政府的间谍。国安部表示，这两名间谍是一对已婚夫妇，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北京的这一罕见举动被认为可能是为了报复英国屡次打击中共渗透、破获中共间谍的行动。中共公安部声明说，为英国服务的这名王姓男子在2015年以交换计划到英国留学，期间获邀参加军情六处秘密安排的聚餐和旅游。军情六处派遣人员与王某结识，以有偿咨询为由，逐步涉及中共国家机关内部核心情况。最终，王某被军情六处人员说服，与其妻子一起为英国政府搜集情报，换取金钱回报和安全保障。几个月来，中英两国一直指责对方从事间谍活动。这起事件表明，随着中共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渐紧张，中共与欧洲国家彼此的反情报行动正越演越烈。周日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福尔克证实，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释放人质停火协议仍有许多工作要做，但以色列同意该框架。福尔克对英国媒体表示，这是以色列同意的协议，尽管这不是一个好协议，但我们非常希望所有人质全部获释。他同时强调，以色列的条件没有改变，那就是释放人质并摧毁哈马斯这个种族灭绝恐怖组织。拜登上周五发表讲话，公布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交的分三阶段结束战争的计划。第一个阶段包括停火六周，哈马斯扣押的妇女、儿童、老人和受伤人质将和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交换。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人口密集地区，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加。第二阶段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达成永久停火和释放所有剩余人质。最后阶段包括加沙重建计划。印度为期六周的大选于上周六落幕，出口民调显示，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联盟预计将大胜并继续执政。日前，两位知情官员表示，莫迪已承诺，如果在本周赢得第三个任期，将采取一系列有利企业的措施，包括推动相关法规，让聘雇工人变得更加简便，使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。莫迪连任竞选的一大重点是承诺让印度经济持续发展。他表示，印度是全球企业退出中国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替代选项。目前，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，已成功吸引了苹果、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供应商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仅占不到 3%， 而中国则占 24%。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内部文件，印度政府计划在2030年将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提高到 5%， 到2047年提高到 10%。 周日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Plus 同意将减产协议延长至2025年，这可能会使油价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前一直处于高位。该联盟在周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后表示，此举旨在提振疲软的油价， 寻求在需求增长乏力、利率高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产量上升的情况下支撑市场。目前油价接近每桶80美元，低于许多欧佩克 Plus 成员国平衡预算所需的水平。对头号石油进口国中国需求增长缓慢的担忧，以及发达经济体不断上升的石油库存，都对油价构成了压力。自2022年年底以来，欧佩克 Plus 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减产，成员国目前每日减产586万桶，约占全球需求的 5.7%， 其中每日366万桶为官方的减产标准，原定于今年6月底到期。此外，还包括8个成员国提出的自愿减产每日220万桶。分析师称，延长减产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推高油价，并将在美国大选前受到高度关注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江宁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